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科技。嗨，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今天有哪些新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呢？首先，苹果今天无预警的发布了全新的 M3 晶片版本的 MacBook Air 哦。13寸跟15寸都有哦，那它跟之前的 MacBook Air 差别没有差太多啦，我们把大概的差别跟大家简单讲一下。第一个，首先它晶片换掉了嘛，然后再来就是 Wi-Fi 从 Wi-Fi 6变成 Wi-Fi 6E， 然后呢它现在这个 MacBook Air 呢可以支援两个外接的电脑萤幕，但是呢它的前提是你的本身笔电电脑萤幕是要关起来的，它才可以外接两个电脑萤幕哦，也就表示说它是不能三个萤幕的，所以要么就是可能你可以外接一个再加上你的笔电萤幕，不然就是外接两个笔电萤幕关起来不用哦。那另外一些其他家庭部分呢，包括内建的麦克风啊等等之类的哦。颜色呢总共有四个颜色，分别就是 Midnight, Starlight, Space Gray 还有 Silver 哦，基本上呢应该就是之前大家看过的颜色啦。那13寸起价呢$1100其实 CP 值还算不错，那15寸的起价呢是$1300哦，还算可以，但是要切记哦，基本款呢都目前还只有 256GB 的 SSD 内存哦，所以256应该对绝大部分人来讲的话就有一点牵强啦，512呢可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那15寸你如果增加到 512GB 的内存的话，它是$1500呢，其实它的价位呢就跟14寸的 MacBook Pro 的基本款才差了$100哦，所以你要想说如果是不是要升级的话，是不是再加$100你可以换个14寸的 MacBook Pro， 然后更好的萤幕啊还有其他的东西哦。所以15寸的价位呢可能相对来说对 CP 值来讲可能没有说那么好，但是啊15寸萤幕比14寸大嘛，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看看哦。那目前的苹果4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接受预订了，那正式的那个贩售时间呢是3月8号开始，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哦。再来我们聊聊电动车的新闻。比亚迪呢在中国呢把它的卖得很好的电动休旅车 RTO3 大降价，降到将近$17000哦。那给大家一个概念， RTO3 呢是那个比亚迪卖得很好的一台电动的休旅车，那基本款的规格为使用 LFP 电池 50kWh 的电池在里面，那 WLTP 的续航力在340公里，那你如果换算到 EAP 的话，实际里程数据大概在215英里左右，就是算是比较偏低一点的，你今天如果充电值到 90% 的话，就是大概抓个200英里左右的实际续航力啦。那这个东西呢为什么它会要降价，主要是因为呢他最近有意识到了汽油车开始有点在反扑，所以他要把价钱压下来好才跟汽油车去比哦。那他这个车子的价钱呢又蛮特别，是我们刚刚讲在中国那边他要卖$17000嘛，你今天如果同一台车到法国$51000，对，你没有听错，基本上快是将近三倍的价钱哦。那在澳洲呢，没有像法国那么离谱啦，$32000。那为什么法国那么贵呢？是因为法国呢，进口车还要基本上还要再加10%-11%的进口税，然后另外一个 VAT tax 就是 value added tax 呢，还要再加个20%哦。换句话说，等于是在上头就是很简单的就要加个30%的税。那你如果$51000换算回来扣掉这税的部分呢，它的实际价钱车子在$38000左右。可能很多人就会好奇，$38000跟中国自己卖$17000是不是差了有点多，同一台车哦可以差这么多，差了将近$20000哦。那主要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头去搜寻。那现阶段呢，欧盟是有在对中国的电动车呢，尤其是比亚迪做一些调查。为什么？你如果是把比亚迪的公开账本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到中国政府给他的就是优惠呢或者是补助呢非常非常高哦，这几年下来有高达$2.6billion左右，也就是26亿哦。这有可能是其中一原因，说为什么在中国那边比亚迪的车子可以卖这么便宜哦。那再来我们就聊聊特斯拉新闻。最近这几天呢，泰国的政府有在放话说，他们有在跟特斯拉谈工厂，要在 泰国盖工厂的事情哦。那之前我们就聊到嘛，特斯拉有在跟意大利政府谈啊，也有在很多跟其他的政府谈，大家基本上都想要特斯拉到他们的国家去盖工厂哦。那给大家一个概念，为什么泰国会是一个蛮有趣的选择？因为其实泰国当地的不管是汽车供应链也好啊，或者是零件供应链，其实呢是蛮完善的。在泰国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大的汽车品牌在那边有工厂哦。我们给大家一个清单哦，比方说马自达、General Motor、Honda、Mercedes-Benz、Nissan、Toyota、Volvo、BMW 跟 Ford， 基本上大的品牌都在那里哦。所以特斯拉如果到泰国去搞工厂的话，其实已经会有很多现有的供应链在那边。其实对特斯拉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件蛮好的优势啊。也就是为什么泰国一直想要拉拢特斯拉过来，因为一方面呢可以增加当地的工作嘛，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他们，也可以帮忙他们的电动车的发展。那再来已经原有的供应链的话，其实对特斯拉来讲呢算是一个蛮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到了以后呢就不用自己去开发搞一大堆有的没有供应链的问题嘛，当下已经有了。所以对特斯拉来说呢，泰国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再来我们聊聊 Cybertruck。这几天呢有一个网友胆子蛮大的，把他的 Cybertruck 转卖了。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特斯拉在购买 Cybertruck 的时候有一个禁止转售的条款，你如果转售的 Cybertruck 的话有可能会被告，不然就是罚$50,000。那这东西很好玩，这个网友呢在网络上分享说他跟律师谈过了，基本上呢他律师的说法是特斯拉应该没有办法对他怎么样啦，因为这个条款可能写了等于没写一样的概念。好，那他这台 Cybertruck 卖了多少钱呢？$244,000卖掉了。被谁买走呢？被一个在佛罗里达的保时捷经销商买走了。对，买走了，结果没几天哦，这个保时捷经销商竟然又把这台车，这个 Cybertruck 拿出来贩售，放在他们的网站上头，起价为$289,000哦。基本上这个保时捷经销商呢，等于就是说我今天$240,000买了这台车，我要当下赶快卖掉，我要直接就要赚他$40,000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有趣的哦。好，再来，特斯拉 Model Y， 三月份到了嘛？之前我们就想说，特斯拉说二月份有个促销活动，所以那个时候 Model Y 有降价。那我们大家就有在怀疑说，这个 Model Y 会不会可能降钱下来就不会再调回去？结果呢，特斯拉还真的把它调回去了。现在 Model Y 基本款又变成$44,000了。这个点我觉得蛮特别，是第一季哦，三月份是第一季的最后一月嘛，那你一定会是要冲量，怎么会突然一下把价钱涨上去呢？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有一点好像说不过去啦，但是你也不知道他们的这个 marketing 部门到底在想什么，或许搞不好两个礼拜以后价钱又下来了哦。好啦，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看 YouTube 的朋友们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可以经过 Spotify、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我都会看到哦。那今天就到这里，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咯，拜拜。